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唐朝。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晚上好，我是柯岩。
大家好，我是王鑫。
大家好，我是田峰。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啊，有点像是昨天的续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身后的男人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三个字：后援团。要送出去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啊，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在我们的微信公号里面啊，还有一个小程序，您点击进来呢就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还可以和那些年的听友一起互动交流。我已经看到小程序上有朋友在讲了啊，光辉岁月说玄武门这段最精彩了，没错，确实因为精彩程度太高，再加上扑朔迷离的地方太多，因此我们用了2天时间来跟大家讲。昨天呢讲是李世民和他的亲人们啊，今天是李世民身后的男人们，反正都是男人啊。昨天是李渊、李建成、李元吉。626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那这次政变啊，让李世民成功上位。可以说李世民在那个时间做出了非常正确的一个判断，但是这次政变的成功离不开他身后这个强有力的后援团。我们来讲一讲他身边的这些人啊。李世民身边绝对不缺人。首先来说一说他的最强大脑。
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夕呢，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其实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关系的冰点了，生死之战其实一触即发。那秦王府的幕僚们就清晰地嗅到了这剑拔弩张的空气。房玄龄呢，就找到了长孙无忌，他说：“如今啊，双方结怨已深，一旦大难爆发，岂止是皇家血流满地啊，更可能要颠覆国家。不如我们劝大王效法姬旦潜力来拯救帝国，事关生死，不容耽误，必须要即刻出发呀。”长孙无忌就回答说：“长久以来我就有此想法，只是不敢说出口，你今之所言正合我意。”随即就报告了李世民。
就是你看看，连古人人周公都敢这么做，你有什么不敢的啊？之后呢，房玄龄呢就和杜如晦两个人一起共同建议李世民尽快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其实早在李世民建立文学馆的时候呢，杜如晦就是18学士之首，他和房玄龄绝对是李世民麾下当之无愧的最强大脑。
咱们就说有个成语啊，房谋杜断，什么意思啊？这房玄龄啊是李世民麾下最重要的谋士，而杜如晦又以善断闻名。咱们知道李世民虽然武将手下武将如林，文臣如雨，但是呢他本质上是一个五人集团组成的，他在这里房玄龄和杜如晦起的作用就是这个五人集团的大脑。与其说我们李世民是大脑，不如说这两位才是真正的谋划的核心。而房玄龄这个人呢，他在李世民执政之后也当了20多年的首辅，是一个不管是从治国还是从这种耍阴谋上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提的很多建议啊，但是他自己下不了决心，最后都要由杜如晦来下决定，所以叫房谋杜断，这个就不如这个田丰老师的那个主公啊袁绍啊多谋而少决。
梗又来了。
那所以呢，其实他们两位啊在李世民府这个整个集团中的作用是最凸显的，是文人集团的首领。
对，其实这个太子和秦王也很清楚，他们就说在这个秦王府中哈，最可忌惮的人物就是这个杜如晦和房玄龄。那么实际上在他这个太子去排挤李世民这个集团的时候，他首先排挤的就是这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是被这个后来李渊下了道旨意说你们俩就不能跟这个李世民有任何接触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严厉的这种判决。
也可见他们俩在整个李世民秦王集团当中的核心地位啊。
对，最后只能化妆成道士过来偷偷见李世民。
你看这其中的对话挺有意思的，房玄龄先是找到了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其实呢是李世民的算是大舅子，
对吧？
他的妹妹嫁给了李世民，按理来说两个人的关系更亲近，为什么长孙无忌他早就有想法，他却不先开口？
我觉得因为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很微妙的。在这之前呢，他们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最严重呢？历史上记载啊，当然这有可能是李世民做过手脚的。
嗯，
李建成给他下过一次毒，他喝了毒酒之后啊，吐血数升，但没死。当然这个我是不信的啊，也我估计八成是胃出血了。
喝多了是吧？
喝多了，
说明太子的假药卖了太
药下个药还连人都毒不死，这也
太子哈，
这也太差劲了。当时的情况呢，是《资治通鉴》说啊，是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就都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方居然要痛下杀手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哪怕就是像长孙无忌，因为他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直到李世民掌权之前啊，他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当然后来啊，他变得非常跋扈，这是后来的事儿。在对于他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各方面的一个考虑的衡量，他是不敢轻易提出这样的建议的。因为他给领导提这样建议，领导问你，那你说吧，怎么办？他自己拿不出一套完整的计划来，不能只有想法。当我们下属给领导提建议的时候，如果你只有点子，没有可行度，没有一个细致的想法，你是别轻易跟领导说的。所以说他这种状态我也很理解。
对，其实他这里面他跟这个房玄龄的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哈。你刚才也说了，这个长孙无忌是他的大舅子。其实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有点像合伙人，他那个角色更像是合伙人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啊。这个房玄龄本身他就是一个幕僚，对吧？其实你会发现中国，你如果
咱们和董事的，
对，咱们如果看过那个中国合伙人的电影哈，以新东方为背景拍，你会发现合伙人之间不能太多的表达意见，你总得有个核心是吧？如果你的合伙人没明白他想什么之前或者怎么之前，你提出来一个意见，那这合伙人就得散伙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在这种不同的位置之下呢，其实房玄龄提出来可能李世民更容易接受，或者是他更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参考的一个重要的意见。但如果合伙人万一提个意见出来不合适，那可能这两个就没法继续合伙下去。
你看刚才你也说了，其实房玄龄呢提意见就没有问题，但房玄龄也挺有意思，他不直接找李世民提，他反而是找了这个公司的二把手，找到了长孙无忌提出建议啊，两个人商量了一番，得到了长孙无忌非常肯定的回复啊，于是他才去向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一起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为什么他会走这么一个小弯路，不直接找李世民？
其实文人啊都是聪明人，就不像武人，你比如说啊，当年李逵跟宋江说话，就是哥哥，咱去砍了他，就是这种。你看那个这个房玄龄怎么说的呀？劝大王行周公之事，他也不直说，就是像忌惮仿忌惮的潜力。这个现在人一听周公，这个忌惮啊，就是咱们说睡管睡觉那个周公，还以为是让领导睡一觉呢，啊，仿周公之事。你看文人说话就很绕弯子，为什么呢？因为造反这个事儿啊，或者说搞事变这个事情，历来都是一个很可以说是很见不得人的事情。
他只要把周公搬出来，这事儿就有合法性了。
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为了国家设计，是为了匡扶设计，是为了奉献。哎，这么就看文人啊，这个就是同一件事儿，他就用不同的说法来说，可见他们对于这个事来说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哪怕在私下讨论的时候，都是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在当时来说，李世民这样一个惊天之举啊，这可以说是很少有，当然在后来唐朝这个就非常多这样的故事了，但在之前是很少有这样的先例的。这种血雨腥风，皇宫内的血雨腥风虽然惯见，但是像这么大规模的是很少的，所以他们在探讨的时候也非常的谨慎。所以他首先要在谋臣集团达成共识，咱们一起向领导做建议。如果只是作为个人的零星观点的话，很可能就会被 pass 掉了。你会形成一种第一系统共识，第二可行性方案，第三给领导把该做准备都做好了，再把计划和盘吐出，这样你的方案才容易被领导采纳。
对，这里面其实你刚才也说过，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风险的应对，对吧？其实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风险已经到了，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房玄龄他确实是很有谋划的一个人。那么我先把这个大家都能够赞同我这个风险的人团结起来，然后我再去找我这个大 boss 说哈，你不告诉你风险在这了，到时候你不行的话，这个你的合伙人可能到时候也站在我这边了，对吧？你到时候那个你他的考量的这个点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这个策略其实对，这个本身李世民也讲哈，其实他有更多的说服力，对吧？他很可能自己也很犹豫，到底别人能不能赞成我，到底我的合伙人能不能支持我，对吧？毕竟他可能还有一定的股份，对吧？这个可能你会发现他在这里面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职场当中或者是什么情况，你会发现你在这种情况下，就领导可能需要做决断的时候，你要去更可能拉更多的人来支持你，的支持的人越多，可能领导越容易做出在这种判断。而且在这种时候，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选择已经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需要最强有力的人能够支持他，或者说就是我的合伙人能够支持我是最有利的。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房玄龄、杜如晦他们说话可能到时候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较弱的位置，只有他最亲近的人跟他说是最好，
而且还要摸准时机。 为什么说这个时机很关键？这是李世民最忧又惧的时候。不知咱们说秦府幕僚皆忧惧不知所出，李世民自己也很害怕。因为虽然我们知道秦王当时在部队的势力很大，但是在中央，尤其是在文官集团，李建成、李元吉的势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时候李元其实是在他对立面的，这时候其实是李世民最脆弱、最害怕、最软弱的时候。我们说给领导提建议，也要把握好这样的时机，要在领导犹疑不定的时候给领导一颗定心丸，而不是在领导已经决定某项某个方向的时候你给出一个相反的路，其实这时候就不太聪明。
这个防谋杜断哈，你看给房玄龄他安的这个是谋士防谋，然后杜如晦呢主要是做一个决断，所以这个名头不是白安的。
对，
房玄龄还是很有心计呀，很有心眼儿。我们这个史书当中讲的很简单，就是他找长孙无忌一合计，好像就说了这么一件事儿。但其实你要想一想，两个人的对话可能是非常缜密的，他们会拿出一个一揽子计划来，我们怎么去跟李世民去说，说的时候谁先说，然后如果李世民再问下来，我们该怎么去应对。所以绝不简单的是两个人一拍即合这事儿就完了，
对，不是一个点子公司，是一套系统的这个行动方案。
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你看看从这个简单的一小段历史故事，就可以给我们现在的很多职场人啊，一些建议，一些借鉴，看一看当别人想向领导去提一些你的想法、你的建议的时候，该如何着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身后的男人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后援团三个字，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新战，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身后的男人们。微信公号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后援团，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话说公元626年，李世民玄武之变成功啊，也是让他掌握了大唐的江山，但是玄武门之变能够成功，和他背后的后援团强有力的这个团队们是分不开的。刚刚之前我们放了一首《绝世高手》，大家都说，哎，这歌太到位了。没错，这个房玄龄、杜如晦，像他们这些最强大脑，就是一些绝世高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团队的那种团结。很多人还在问这首歌叫什么，叫做笃信。这就是李世民和他团队之间的这种信任，
是打不散的团队哈。所以呢，作为对手，李建成当然也知道哈，干掉李世民的就需要先剪除掉他的羽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就和李元吉可以说是软硬兼施哈。我们先从这个尉迟敬德说起。李建成呢，秘密给尉迟敬德送去了一车金银器，并且呢写了一封信表达敬慕之情，说盼望有幸接受长者的照顾。尉迟敬德呢断然拒绝，而且呢言辞非常的果决，他说，我尉迟敬德出身贫贱，秦王对我有再生之恩，而今又列明王府，只有杀身以报，而对于殿下您，我没有一点功劳，不敢接受重赏。如果我与殿下私密交往，那就是对主人暗怀二心，贪图富贵，这种人殿下要他何用啊。
尉迟敬德其实是一个降将啊，李建成那时候那还是太子呢，人家太子给你写信，甚至用这样的话，盼望有幸接受长者的照顾，接受您的照顾，这话说的多谦卑呀、 哎呀，但是都低到尘埃里了，照样无法获得尉迟敬德的青睐啊。李建成大怒啊，于是就跟尉迟敬德断绝了来往。断绝来往还不成，李元吉还派刺客啊去夜袭尉迟敬德，结果是未遂。之后呢又在李渊面前诬陷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呢被捕入狱，被判死刑。李世民是竭力营救，最终才算留下了一条性命。
这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互相救，都不知道多少次了。这他俩的故事啊，就是仗剑走天涯这么一个故事。当年那个在窦建德跟虎牢关跟窦建德打的时候，四个人四匹马就敢跟人家数千骑兵在那叫喊。多就是他们俩当时就是李世民的原话，我一条弓，你一把槊，就是一把长枪，咱们俩就可以这个仗剑走天涯这种感觉横扫。他们两个这种故事啊，就特别有那种日本漫画风格，特别燃啊！就是当时真的是这俩人的搭配啊，就是可以说在各个战场上，包括后来在打刘黑闼的时候，李世民身陷重围，当时差点就不行了，可是他自己可能都绝望了。这时候这一片曙光，玄甲军黑衣黑甲来人一看是谁。
尉迟敬德，
所以说尉迟敬德对于李世民来说是数次救命，他是李世民可以说是家将，玄甲军的四大领袖之一。咱们民间也说他是门神嘛，
对
吧？可见他在这个民间的这个形象也是这种高大勇武，也是这种忠义肝胆的。虽然他是降将，而李世民呢，也好多次，包括最后我们刚才提到的，都在李渊面前也救下了窦建德，也救下了这个尉迟敬德。所以说他们俩的关系啊是非常密切的，是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这种战友之间的友谊，不光是主仆关系。
对，他俩其实是有这种生死之交哈，有这种过命的交情。其实在这个李世民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李世民去打这个洛阳，东征洛阳东都之战哈，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看好李世民，都逃跑了。然后这个尉迟敬德作为降将之一哈，就是以前降的人都逃跑了挺多，那么尉迟敬德作为降将之一，他当时没有逃跑，但是很多人都说，哎，这个人肯定要逃跑，他不但逃跑，他还特别能打，一旦这个能打的人逃跑了之后就很麻烦哈，他反过来打你，你就受不了。那很多人就建议把他给杀了，然后当时也把他绑起来。但是呢，后来李世民就说，哎，这个人我相信他不会逃跑的。所以他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这个相互之间的恩情哈，就是生与死生与死之间不停的交换，这种交换发现他有一个因果，感觉好像有点因果这个因果循环的意思哈。因为紧接着这个他就这个谁，他在李世民偶遇了王世充的时候，这个尉迟敬德就救了他。
嗯，
你会发现这个好人不是白做的，后面会有很多的这个。
其实李世民的做法啊，我觉得太容易抓住一个英雄的心了。
对，
当别人都在怀疑尉迟敬德的时候，李世民拿了一箱金子跟他讲，而且把他是招进内帐啊，说你在我的房间里，这就是一种推心置腹嘛。一般似乎好像古人能够把另外一个人引入内帐。啊，这就是一种很亲近的关系了，我对你的信任。如果你想走，这箱金子留给你做路费，所以你看连你的退路都替你想好了，怎么不能得到对方的这个心呢？第二天反正尉迟敬德就救了李世民一命啊。但是这个中间啊，我们讲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几年了，在马上要玄武门之变的这个前夕，李世民跟李建成两个人的关系真的是已经到了这个冰点了，而且对方又明目张胆的去瓦解你们的这个团队。这时候李世民对尉迟敬德是这么说的啊，说你看你多傻呀，你就先答应他们啊！如果你把关系闹僵了，你其实更难做，你会很危险。李世民说完这个话之后，其实才遇到了像李元吉去派人刺杀尉迟敬德，结果没有成功，然后又诬陷他，最后被抓进大牢，被打了个半死，最后是李世民把他救了出来。你们怎么来这个评价李世民对他所说的这一番话，以及尉迟敬德的决绝？
其实我们在尤其在职场当中啊，尤其是政治斗争就更加惨烈了，有很多人呢做下不了决心，经常爱做骑墙派，就是双方啊我都不得罪。但是尉迟敬德不一样，我们先不谈感情啊，先从利益的角度上考虑。尉迟敬德他的身份，他是李世民的家将，他的一切的这种身家也好，他的资源也好，都是由李世民这儿而来。如果他再次进行转头的话，我们知道历史上这种多姓家奴、三姓家奴是历来没有好下场的，你的新主子是不会把一个真正心腹核心的地位给你做的，这是从利益角度考虑。第二，从感情角度考虑，虽然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关系很好，但是我们知道领导的时候在这可能是一种类似一种嗔怪，说你多傻啊，你当时怎么不再聪明点。其实啊，你要真的那么聪明，领导反而猜忌你，因为你尉迟敬德五人就以这种刚直 在李世民的心目中是他这么一个形象。如果他突然就这么收下来了，然后再去找李世民，这可能就会让李世民，因为李世民当时其实内心是很脆弱的，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可能就会给领导留下你这人是不是给再给自己留后路啊？
嗯，
就是既然如果你要，尤其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里，你要站队就一定要坚定。
嗯，
因为他已经没有时间提前和李世民谋划了，让李世民提前下命令让他接收那些礼物，在这种突发事件情况下，一定要站稳队。
嗯，
因为他这个不齐强其实在职场当中还是很值得这个欣赏的哈，因为而且这个人的性格本身就是喜欢当面绝人哈，
对，
他这个人本身一直进得比较擅长躲别人刺过来这个矛，那个李元吉就不相信，然后李元吉曾经拿矛刺他，结果连续被他夺了三次，
夺了三次
这个所以你就发现他这个绝人的时候他不分水，他不是第一次绝这个太子跟李元吉他们了，其实这里面你会发现他觉得我遇到了民主，那么我就要把他给坚持下去，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李世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哈，就这个时候如果他一旦离开了，就说他有一点点动摇的话，包括李世民后来说你动摇一下也没关系了，其实我觉得李世民嘴上没这么说，心里面肯定不是这么
想，心里面高兴的很，
他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你说你动摇了一点点，李世民再知道了，那他可能整个结局都会改变。
嗯，这个尉迟敬德其实我也挺敬佩他的，简简单单，我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做啊，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我还想那么多的退路，这可能就是尉迟敬德受到李世民信任的，就是在当然他们这个团队的初期啊，受到李世民信任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其实呢，在职场当中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像其他的团队来挖我们，嗯，像尉迟敬德这样的做法啊，这个可能在现代职场有点太
刚直了，
太干脆了，
没错，就回应的太生硬。
其实也和人设有关啊，他是一个武将，如果是房玄龄这样的文人，就可能会用委婉的方式。那当然，咱们也都说了，这个父亲都是读书人啊，仗义每逢屠狗辈，父亲都是读书人，武将就是这么一个仗义的人设。而如果你是读书人，你是一种文人，你就应该是那种非常委婉、非常有礼貌的这样一种人设。我们在其实日常的工作中也是这样，如果你自己在拒绝另一个团队领导挖你的时候，你第一，咱们常见拒绝说啊，我能力不足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大家心知肚明，你就是不愿意来。但有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你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件事情啊，如果你比如说不主动跟领导，你的领导反应，比如说尉迟敬德不跟李世民说，要让李世民自己知道了他又收了人家礼物，那这事儿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嗯，
所以说我们在拒绝的时候还是要表现得更清楚一点。大多数人啊，在拒绝的时候之所以支支吾吾，是因为他内心啊是想做骑墙派的，想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的。
嗯，
如果是我们的平常的工作那还好，但如果真是惨烈的政治斗争，在职场中也有这种斗争，在这样一种斗争的环境当中，你就一定不能给自己留后路。
对，
他这个很坚定。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的一点，他把这个原因的分析啊非常到位哈。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说我为什么对秦王那么跟着秦王哈，因为他一直对我很好，而且对我又有这种再生之恩，对吧？然后呢，我跟这个你太子本身来讲没有什么交情，然后我跟着就你跑了，这其实对主人有二心，这种人其实反而是说在这个职场上是人们最不愿意用的这种人。
嗯，
他说得很清楚，一旦我背叛你了，我就从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变成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
哎，
对，
你的价值反而会贬值啊。
对，
这个我们马上要到半点了，稍微休息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身后的男人们。微信公号当中回复的关键词是后援团，送出的福利即开启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个金话筒。
打开微信，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说一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身后的男人们。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成功上位，这个成功离不开他身后强有力的后援团。刚才我们的朋友们说哈，说哎呀，这几天听李世民的专题我听得热血沸腾的，这首歌更沸腾吧，叫做男人
歌，
唱的就是李世民身后这些打不散的团队啊。
嗯，
刚才说像尉迟敬德，
对，
出多少钱，李建成出多少钱都拉不走，
直接回绝了。
哎，就是派这个 这个刺客去刺杀也是未遂啊。
嗯，
那其实他这个团队当中还有很多像尉迟敬德这样的人，比如说段志玄。
嗯，对，李元吉呢也是用了同样的这个金银绸缎的这个方式哈，来拉拢秦王府的右二护军段志玄，但是呢段志玄也不接受。接下来呢就是把目标锁定了程咬金了，诬陷程咬金哈。程咬金呢是李世民手下的一员猛将，遭到了李元吉的诬陷，于是呢被任命为康州州长。李世民和程咬金都明白对方的真实目的是削弱秦王府的力量，于是呢程咬金冒死抗命留在了京师，并希望李世民早定大计。
嗯，对于像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位最强大脑，李建成明白这两个人对李世民非常重要，于是呢也在李渊面前递各种各样的谗言啊，将这两个人调出了秦王府。不过这两个人的离开也是暂时的。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房玄龄、杜如晦啊，包括程咬金，程咬金算是违抗皇命留在李世民身边的。那杜如晦和房玄龄也是皇命啊，给他们调走了。为什么这两个人就不会像程咬金这样敢于违抗皇命，我就坚持留在秦王府？
我刚才也说，这是文臣与武将最大区别，就是你像比如说武将啊，比如像程咬金这样的人，他为什么不走啊？是因为他和秦王在战场上的那种兄弟情谊，这当然不一定是真实理由啊，他可以以这个为理由，你看我们这兄弟情谊，我离不开他。好，你不走，你是因为情谊。而房玄龄、杜如晦如果不走，那是因为什么呢？他们作为一个文臣来说，是非常冷静和冰冷的谋士，他们如果不走，就一定不是为了情，而是为了搞事。所以这时候他们必须走，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秦王。如果真的是这过早的暴露了这种我就是搞小团体铁打不散，你皇帝的话我更不放在心上，过早的暴露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对李世民是非常不利的。也许李渊不用等李元吉、李建成，李渊早早就下手了，因为李渊其实一直很忌惮他，之所以还没有动手是因为李世民还是听话的。如果他真的这么刚强的违抗皇命，其实对他来说非常危险，此乃其一。其二呢，其实房玄龄和杜如晦就算离开了李世民，他们的这种谋划其实依然是可以在的。咱们说后来咱们也传说，包括正史也写到，在这个在真正玄武门之变之前，他们俩也是化妆成道士回到李世民身边来出谋划策的。所以说在表面上不要太过强硬的去把过早的把自己的目标暴露，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个他这个第一个来说，他的重要性其实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说对方的在对手眼里面可能这一个防杜二人是最重要的，这个人你先把他俩掰了，然后这两个人肯定盯得很紧的啊。这个像这个程咬金这样的，其实他手头底下有很多这种武将，你们打了那么多年仗，武将很多了，所以可能这一个人他觉得不是特别重要。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角色和策略，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房杜二人，其实他们俩离开一段距离哈没问题啊，我一样可以给你出主意啊，对吧？但是你如果是个打架的人，你把他拉开一段距离的时候，打架回不来，
就出射程，
对吧？打架都回不来，就说你会发现他这里面其实也是这个，应当说是李世民自己的一个策略，对吧？我把每个人他的角色不同，摆的位置也不一样，距离跟我的距离远近也不一样。我正儿八经打架的时候，这些跟我一起往前冲打架的人是要在我身边待着的。那个房玄龄、杜如晦呢，离我远点，反正打架待着他俩也不会直接上，对吧？那可能是我觉得是他这一个整体的策略，而且把每个人的角色扮演的比较好。
再看李建成这手段哈，就是除了给钱，要不然就是要命。再接下来就给他们支开了啊。怎么来看这个李建成的这些手法，是用错了还是用错了对象？
其实啊，我们说李世民这个团队是很特殊的。他们说团队分几种啊，就是最初级阶段啊，他们只是一个建制共同体。什么意思？他们只是啊，大家从五湖四海抱着一个也不是共同目标吧，就是领导安排我们走到一起了，我们成一个建制，这种共同体是非常脆弱的。再上一个台阶呢，是利益共同体，这个团队有共同的利益，利益做捆绑。再上一个台阶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感情共同体和理想共同体。而李世民这个团队是各个共同体的集合，它是一个最高的阶段，大家绑在一起的蚂蚱，利益上是共同的，而我们从理想上讲都有统一的这种，因为他们尤其是这种五人集团，李世民是一种上武的人，他是很有魅力的，很能征服五人心的。所以在理想上他也是共同体，最后在感情上啊，包括不止和这些武将，包括和他各种谋士，都是这么多年就血雨腥风过来的战场，可以说超越了这种君主情，这种战友情。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团队，这样一种团队你想靠这种简单的利诱是根本打不散的。所以说也不是李建成不努力啊，是这个李世民这个敌人实在太强大了。
对，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时机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这个太子这个他本身要拉拢这些秦王府收铁下人的时机啊，其实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时机。包括之前很多人劝太子动手，对吧？把这个李世民给干掉，那个时候可能这个时机的话拉人他会很好，比较好拉一些。但这个时候到了这个两边已经剑拔弩张了，对吧？其实大家心里已经很清楚了，我投降过去不一定会得到什么好报，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力量削弱了。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那我选择退路的时候退路已经不多了，即便我退过去，你那边的人也不可能给我一个很好的位置。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太子和这个李元吉的这个手段啊，确实是太 low 了。就是说用这个美国中情局的说法，没有拔不动的人，没有搞不定的间谍，只不过你看你代价给了多少。你会发现哎，他给他送一车银器金银器，给送一车这个金银绸缎。其实你会发现哈，不论是这个段志玄还是这个尉迟敬德，他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以前打仗不是像现在这样哈，不抢东西了，那打了仗是要抢东西的，抢了东西之后谁差这点东西，所以他没人差这点东西。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手段又很 low， 然后拉不完我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搞你，对吧？要把你给杀了，要派刺客，然后在这个皇帝面前去这个陷害你。那么你这种你会发现反而会把即便是没有经历这种事情的人也被你逼到死路上了。我知道我只要跟了这个秦王了，只要跟了李世民了，反正你就给我两个，要不然就给我一车金银哈，要不然就是要把我给杀了，
没有退路了，
没有退路了。
嗯，
像尉迟敬德包括这个 level 的人啊，如果他们是金钱能够打动的，那么他就根本没有被挖墙脚的价值，说明他这个人本身就不坚定，这个人有没有都无所谓。正是因为他们这么坚定又这么有能力，他才能成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没错，人家是一块这个共过事过过命的交情啊。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大战前夜，也就是玄武门之变的前夜啊。李世民身边的人不断地劝说他要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但是李世民还是犹豫不决，他有点顾忌，于是呢他就去问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个是李靖，一个是李世济。李靖就是那托塔李天王那个，当然这都是后世啊加在他身上的传说了。他们这两个人啊，李靖、李世济呢，他们都是随着高祖李渊打天下的那些老将，手握军权，德高望重。但是这两个人态度很有意思，他们都选择了沉默，就两个人都不说话。史书记载李世民的反应也很有意思，说李世民因此对二人更加敬重。你们怎么来看双方的这个态度？
其实不说话对李世民来说是最好的回答。这两个人啊，在整个这个唐王朝当中的地位啊是非常高的。其实另一个方面啊，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啊，我是不相信李世民在这个事前敢把这么大的事跟这两位说的，因为他俩从来都没有表态是李世民的人。李靖是什么人啊？《旧唐书》说，古之名将，韩白魏霍，岂能及也？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根本不是个。对这个李靖的评价是极高的，可以说是军功的史上第一人。这时候啊，但是这时候啊，李靖是灵州大都督，在抵御匈奴，李世民怎么跟他商量？难道靠书信吗？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谁去带信都很担心，而且这一来一回耽搁多少时日，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如果真的李世民和他们说了，我们说这种沉默是最好的回答。为什么？两位这个包括徐世绩啊，李世绩啊，在赐姓李，李世绩他是我们可以说他是山东豪杰的领袖，是一个大股的政治力量，不光是一股军事力量。两个这么重要地位的人，只要不表态，你给他们说了这么谋逆之事啊，这么大的事儿，两人只要不表态，其实就是默认。如果他俩表态支持你，这时候李世民反而慌了，这是不是为了稳住啊？是不是马上就跟李渊报告啊？如果他们如果表态反对，那就更慌了，因为这两人，尤其是这个李靖，手持重兵。啊，如果就算他把京师搞定了，李靖出兵秦王，他也是很麻烦的。所以这俩人不说话就是默认，这对李世民来说是极大的利好。
对，这里面其实这俩人啊，一个是手握兵权，第二个呢是一直跟着李渊的哈，这个是属于这一个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像这个独立的第三方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可以后推哈，就是后面来李世民整这个凌烟阁24攻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俩人全在里面。所以发现你要是按照这个时候往前推，你就会发现这个逻辑就很奇怪哈。
而且这俩人都没靠前面。
对，所以这也是我相觉得他肯定没在这里面出力。
对，
不然那个李靖最后就封400户和什么李梦长啊什么这些人滞留这一个 level， 肯定是因为他没出大劲儿就在这儿。
但当时你会发现这个李世民他这个做这个事情啊，他实际是夺嫡，对吧？
对，
夺嫡就是说你跟别人说我要干坏事了，然后这个人没跑到法院去告你，没跑到警察局去告你，这就是什么？这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默许，默认。对吧？这种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这个李世民给他俩一道选择题，你可以支持我，对吧？可以保持中立，可以反对我。其实只有反对我是最合理的。 对吧？反对我是正常人的这个一个王朝如果需要延续下去，一个正常人我就是应该反对你。你会发现他无论选择支持还是选择中立，都是在支持你。
没错，大战总有导火索啊。得到了这个他心里边其实很忌惮的两个手握兵权的大将，他们的中立态度，哎呀，这对李世民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
对，
导火索被点燃了啊，就是东突厥来犯。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出征，抽空了秦王府的精锐兵力，而且李世民也得到消息说李建成打算在这个饯行宴会的时候取自己的性命。李世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长孙无忌这些人，大家一致啊劝他赶紧抢先下手。这个时候其实李世民还在犹豫啊，就在犹豫的时候呢，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两个人真急了。
是，
尉迟敬德说，大王你如果不采纳我的建议，我就离开王府，我到山野江湖我去流浪去，我流浪我也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长孙无忌也说了，说您要是不接受尉迟敬德的建议，大事就一去不返了，那到时候我也跟尉迟敬德，我也跟他流浪去，我也不再侍奉你了，
都去流浪。
这两个人就是有点说你干不干吧，你不干我们就辞职，
急眼了，
有点倒逼领导的这个意思。你们觉得这招对李世民很管用吗？
我觉得挺管用的，因为其实李世民啊，虽然征战沙场这么多年啊，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但是这种杀兄逼父，这种行为李世民心里还是打鼓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最后到玄武门的时候他都摔下马了，他心里是很紧张的。对于他来说，这临门一脚真的很重要。当时啊，不管他们两个这种激将法、在激李世民，尉迟敬德甚至直接啊就把私自调动那个秦府800多人已经进攻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现在人马都到位了，你再不动手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说李世民就是在这样的，有的时候领导啊他做大决策的时候，尤其风险非常大的时候，就是需要手下的干将给他一些决心，给他一些力量。其实李世民潜意识里也希望大家这么推他一把的，不然的话你说这种拖下去根本不是办法，要么就坐以待毙，这是一个选择。人在关键的路口总是会有选择困难，这时候很多人就愿意闭上眼睛，希望手下这些人推自己一把。